今天有33个提问，不过里面呢还有9个小题啊，实际上呢超过40题啊。我们按照次序来答复啊。今天我们现场同学的人数不足啊，往常啊现场都挤满了啊，缘分不一样啊。首先是香港同修的提问啊，一共有7题啊，但是里面有很多小题啊。第一个提问是：现代人常常啊有各种怪病，生长肿瘤得癌症啊，请问下面它有5个题目。这个问题提得很好，学佛的同学都知道佛法里面讲病有3种原因。第一种是生理的病啊，包括你的饮食，古人常讲啊，病从口入啊，祸从口出啊，所以口是祸福之门啊。这个天气变化啊，我们这个衣着不小心，这些都是身体病的来源。第二种病呢，是属于这个冤亲债主啊，找上身来了啊，得这些病。那么这种病呢，医生不能治啊，像这个三昧水忏的五大过失啊，地贤老和尚那个参禅的徒弟啊，这冤孽病啊，冤亲债主找到身上。第三种叫业障病啊，他不是冤亲债主，自己造作罪业太多了啊。冤亲债主这种病呢，要化解调解啊，调解很有效，几乎90%都会接受，接受他离开就化解了。第三种的业障病啊，难治啊，医生是束手无策，他也不是调解啊，他不是这个冤亲债主找上门来啊，这个呢最困难，但是可以治。用什么方法呢？真正忏悔啊，忏除业障啊，你真能忏除业障呢，这病就好了啊。所以总的来说，在佛法里面说，没有治不了的病啊。问题就是你要知道疾病的来源，现在的怪病多啊。我们今天收到一份报告，网络上下载的啊， 这个报告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可能爆发全球瘟疫危机啊，这个题目这里面跟我们说到，它是从1970年那个时候发现有39种新的病毒啊，这过去没有的啊，这1970年。他说最近这个5年啊，过去5年，今年07年，那就是03年到今年啊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发现超过1100种的流行病毒啊。病毒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知道啊，这佛在经上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很多很清楚啊，不善业的变现的。那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知道怎样化解了啊，怎样来解读了。我们先看它下面的问题啊，然后我们再来讨论。他第一个小题是身上的肿瘤是不是众生，有可能啊，因为我在我们接触过这些病人的时候，我们亲眼看到，而且不止一个啊，甚至于有人身上肿瘤很多，大大小小的啊，100多个众生，那是冤亲债主啊，所以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啊。那么您能化解呢？啊，跟他这个谈条件化解呢，确实是有效。可是有很多很顽固的，大概那是借的怨太深，他不饶你。那用种种话条件来谈的时候，他都不答应，这就没法子了。啊，但是这个很少，啊，大多数啊都能够同意化解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平常处事待人呢，记住一个原则，绝不给人结怨仇啊，结怨呢有时候是无意的，所以总得要小心啊。所谓是言者无意，听者有心啊，不知道怎么得罪他的啊，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就有，所以言语总要谨慎小心，对人的态度总得要恭敬啊，所谓是礼多人不怪呀 啊，这就是小心不给人结怨仇啊，那已经过去结的冤仇呢，要化解啊，这个就对了。他第二个他说，如果把肿瘤切除了，就算大功告成了吗？不容易，你切除了，这个问题没化解啊，他会在你身上再长一个。或者换个地方再长一个，你怎么办？啊，所以不能切除啊，要怎么化解啊？切除跟化解同时进行也行，但是切除不好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的身体生态平衡被破坏了。 总是不完整了啊。所以我们东方这个中医不用这种手段啊，中医是你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啊，总是用药物啊给你调理，让它恢复功能啊，那就正常了嘛啊，不是把它切除啊，切除不是个好办法啊。第三个小问题小题啊，是有时肿瘤这边切除了，从另外一边又长出来，请问这什么原因？这就是刚才讲的，如果它是重症，你把那块切除，它会长到别的地方去啊，它不会离开你啊。这个道理要懂，人所以人都有运气啊，人在走运的时候，你的冤亲债主啊不敢碰你啊，你运很盛的时候，气很盛的时候，到衰了的时候他就来了啊，你的好运走完了，冤亲债主来找你了，这个道理要懂啊啊，别人吃了你的亏的啊，你现在有势力他不敢碰你，等你来钱下台势力失掉了，他找上门来了，你就很难应付了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底下一个问题，怎样才能真正消除业障？真正消除业障啊，就是真心忏悔，断恶修善啊，在佛门里面持戒念佛，依教修行，消除业障的例子很多啊，道教里面以感应篇修行的啊，那个消业障也不计其数啊啊，你们看看这个安思全书啊里面所说的太上感应篇汇编，这个里面的例子啊，佛门称为公案啊，就是故事消业障，这个例子一千多条啊啊，你可以细细看，真有效啊，它不是没有效啊，一定要真心去做，改过自新啊，所以发现自己的过失，这个人家觉悟了啊，觉悟之后啊，要把自己的过失割除，这叫修行，所以悟后起修啊，你没有觉悟，你不知道怎么修法了，修就是把错误修正，这叫修行啊，这句话了，总是要把它记住，修正自己的错误叫修行啊。现在很多人不懂，以为修行呢，我每天念多少经，要拜多少佛啊，以这个来作为修行呢，如果你心里面过失啊一丝毫没有改，你这种做法没用啊，叫迷信啊。啊，古人所谓的口念弥陀心散乱， 残破喉咙也枉然，就是指这种修行人没有用处的啊。真修行那就是知道自己的过失，赶快改。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啊，灾难多，这灾难就是报复嘛，就是恶业所感召的嘛。啊，灾难再多，我能够真正改过自新，消业障，积功德，无论什么灾难，你遇到了都没事。那为什么呢？你已经超出了，你不在这个灾难圈子里了，啊，所以你不会受难。那有时候呢，吃一点小苦头，这个无所谓，啊，你能够承受得了的。幕后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若出家中住道场，遇到这样的问题，道场应如何护持？”那这个我们这一次啊，我们得到经验教训啊，如果出家中得到这个。肿瘤啊，癌症啊，首先问他自己啊，他愿意在道场里面大家来帮助他啊，给他消灾，给他化解啊，他能接受，可以帮助他做。还要征求他们家人同意啊，那家里人主张或者他自己也希望去住医院，那就送医院，这由医院负责任啊。所以总要做出了合情合理合法啊，不能够啊因为一个出家人的生病连累到这个佛教的形象，那他造的业就太重了啊，破坏佛法形象。戒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这是造的阿鼻地狱罪业了。其尊佛出世不通忏悔，这个罪太重了啊，所以总是要把手术做清楚啊。那么他自己的意愿，他家人的这个意愿啊，这样处理了，这也是合情合法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近来听说一些雷电打死许多人的新闻，且雷击闪电的次数非常频繁，请问在佛法中这种情形是否可以避免，应如何化解？这个报道我看到过啊，这个现象呢实在是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，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记载啊。雷电打死人的时候记载有一个两个啊，是偶尔的事情，不常见，现在太频繁了啊，而且在是几个小时闪电听说有几万次，这很不平常 啊，那我们学佛的人从理上来，这个现象上来推测，也是我们心灵的一种感应啊。这个感应是什么呢？感应啊，这是对我们的警告。啊，凡是不平常的现象，确实都是上天提出来的警告。啊，你看在古时候，稍稍有一点反常的现象，这个灾异变现出来，在古代，啊，帝王知道了。从他开始啊，斋戒沐浴，啊，大赦天下，啊，谨慎，啊，这个皇上吃饭呢，这个菜都是一百道菜呀，谨慎减一半，他修得了。希望化解这个灾难，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啊！啊，凡是大灾难的时候，国家一定领先，啊，帝王就先做，啊，然后一定是离情，啊，在中国是佛教、道教，做这些超见的法师。啊，那么现在人看到了，这是迷信。但是不管他是不是迷信，他能这样做，让大家看到的时候，自然受感动。那这就是效果。啊，人民总是看着皇上，皇上这样做的时候，所以人民也就效仿。啊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了，来化解灾难。啊，这跟佛经上所说的就相应了。啊，如果这些警告你都置之于不闻不问。啊，后来这个灾难现前，你措手不及啊，你没有法子应付啊。啊，闪电次数频繁，这个雷击伤亡很大，这一次雷打死十几个人、几十个人。这个现象是过去没听说过的啊。那我们想想呢，现代会有这种现象，应该与科技发达有关系啊，因为这电流啊，啊，电流现在最普遍的，你看用耳机啊，用这个手机电话，我听说这个磁波很强，哎，它就跟这个电就是个媒介。那天上雷电，你在这接收啊，那你不自己遭殃吗？啊，还有雨伞，现在的阳伞，跟从前中国用的是纸伞，啊，那个当中是。这个木柄或者是竹子做的，它那个不传电啊。你看现在用的伞啊，用的这个钢的骨啊，这个下都是可以传电的 啊，打一把伞就好像是竖一个天线在接收那个雷电，那不是麻烦吗？啊，所以现在这个空间呢跟从前不一样，从前空间没有这么多电磁波，现在你想看每个人打了手机，如果这个电磁波是有颜色有形象的，那你会有个眺花缭乱了，那这个空中污染就太严重了啊！所以遇到阴天下雨最好不出门啊，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出门啊，出门尽量避免这个闪电跟雨水。听说现在雨水，我看好像前几天有一个讯息，是广州还是深圳这边的下酸雨啊，它那个雨水啊，那酸度的时候比醋还要酸，这说明什么？空气当中的氧气啊，滴在身上那个水的时候都洗不掉的啊，所以这个水淋到头上，这头就脱发了啊，淋到皮肤上，换一句话说，它能治皮肤癌，很麻烦。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应当有的常识啊，要知道啊，就避免啊。至于化解的方法啊，还是从内心里面，像六祖教给我们的，断食物。远离八邪，把不善的习气努力的去把它改过来，这是真正消灾免难。啊，一颗善心，把自己修集的功德了回向给自己的冤亲债主，啊，发愿自己修行成就之后，回头来一定先度他们，啊，这样就能够化解。这个底下一个题目的弟子有一位朋友啊，刚刚往生，说得习谢会正举行49天佛期及30席念法会，说本想为亡者立一个牌位，经查询后才知道谢会不接纳牌位登记，虽然接待处解释可以到此地诚心念佛，功德回向给亡者，啊，又说老法师曾开示，只要能用真诚心祈请，虽然没有立牌位，仍可以礼请到亡者到法会来参加法会。他下面有两个问题，这第一个，没有立牌位，是否真能礼请到亡者？这个问题看你有没有诚意啊，你有诚意一定请到。再跟你说，如果你没有诚意啊，你立牌位也进不来啊。你家里人的时候非常草率，没有礼貌啊，随便给立个牌位啊，好像他的事情做到家里人这个法会一天也不来参加，你是这个牌位灵不灵 财位写在里头，进来护法神拒绝你，不让你进来啊。这个道理不难懂啊，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。啊，我们世间欢迎一个真诚的人，真正来共修的人，哪一个不欢迎呢？啊，虚情假意，啊，心浮气躁的，啊，你就来，我们也不欢迎。啊，鬼神也是一样的。啊，下个问题就是：果真如此呢？希望接待处能为有此需要的大众啊讲解清楚，并知道如何祈请。啊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建议可以。啊，我们接待处给他说明。啊，要说明为什么不带牌位？啊，这个牌位太多了。我们这边容纳不下，地方太小啊，这是一个市区啊，是个市区，不是一个寺庙。一般寺庙它有风化炉啊，可以处理，我们这里没有啊，所以这个牌位太多之后，到送牌位的时候没有去处送，困难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不是不慈悲啊，先了解我们现前的这个环境。下面一个问题啊，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警告指出，各种传染病正在全球范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啊，快速扩散，可能爆发全球啊这个疫症危机。请问佛法有没有化解的方法？应该用什么态度面对？真正学佛的同学，不但要救自己，要救家人。更应当发心帮助全世界来化解瘟疫啊！化解瘟疫的方法，佛法里面所说的原理原则，跟夏威夷土著心灵疗法是相应的啊。我们得到这个讯息，也跟诸位介绍了几次它的原理，就是真正认识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，他认知了啊，所以他第一句告诉我们，他全面而完整的责任，世界上任何人的语言、行为、思想，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责任。换一句话说，全世界是你创造的，这个世界美好是你创造的，这个世界动乱也是你创造的啊，这个世界的时候灾难这么多还是你创造的啊，你怎么创造的？你心不善，思想不善， 言语不善，行为不善，这就是制造混乱，制造灾难。如果反过来，你的心善，思维善，言语善，行为善，这个世界什么灾难都没有了。人人都行善，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。所以化解一切问题，不是别的，在意念呢。美好的意念能生起来，这叫认知。所以世尊当年在世，为我们讲经教学49年，目的在哪里？目的叫我们明了事实真相，真正做到爱人如己。佛法讲慈悲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本。慈悲是无条件的爱心。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大众迷失了自信，迷失了自信，没有爱心啊，他连自己都不爱，他怎么可能爱别人？怎么会为他的自己都不爱呢？真正爱自己，他不会造罪业。罪业的果报在现前，就是疾病。那么在将来，那是三途。不相信因果报应，不相信有来世，那你相不相信啊？你现前的多灾多病。纵然你是大富大贵，你有烦恼，你有忧虑，你有疾病，你有疑虑，你的生活不美满换一句话是，你的生活苦多乐少甚至于可以说，你活在这个世界，90%是在受苦。你享乐的时候，你仔细想想，你能不能在一生当中说，对，10%你的享乐，那就很了不起了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人道有八苦苦稍微停一下你感觉到个很多每一天三餐饭，一餐没吃你就觉得很苦三餐吃饱了，把那个恶苦忘掉了那我们现在看到今年全球水灾、旱灾、地震风灾，农作物的损害非常严重这就说明我们的粮食减产。这个问题严重地球生态平衡的破坏，这个气温的上升， 啊，血山之融化啊，血山如果完全融化了，这个大界江这个水源都断掉了，饮水成了问题啊。我还看到一篇报告就是长江啊，长江的水不能饮用了，甚至于不能灌溉了，这个严重啊啊，这是沅江两岸的工商业的开发，把这个污水呀都往江里面倒啊，所以长江水被染污了啊，长江里面的这些鱼虾不能生存了啊，水不能饮用了，这还得了啊啊，这个灾难是人为的啊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啊，晓得灾难根源就贪嗔痴慢了，这根源呢，我们要从这里把根源断掉啊，生活一定要节俭，如果能够素食最好啊，肉食里头带的病，这个病菌比蔬菜啊高过100倍都不止啊，所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的时候，有1000多种新的这些病菌，从前没有看见过的啊！佛在经上说啊，一切为心造啊，这些心的病菌是心造出来的啊，我们能够理解，从前人虽有贪嗔痴，贪嗔痴并不严重，却还能过去。现在人的贪嗔痴不断上升了，这上升就新的病出来了。你想治疗，来不及了啊！你还没找到新药啊，这病就发生了。而且传染病蔓延迅速，这个确实是很严重的灾难啊，不能不小心谨慎啊，依佛法修行是好事情啊，学佛的人第一个是不怕死啊，为什么呢？知道没有生死，这是世间人不知道的，佛法知道啊，纵然你修行不能成功，你也知道这个生死是生的有生死，灵魂没有生死啊，生可以染疾病，灵魂不染疾病，灵魂只有迷惑啊，也带病菌，带什么呢？带贪嗔痴慢的习气啊，它有这个东西。我们的修行啊，真正的目的是怎样提升我们的灵性？注意说，灵性里面没有贪嗔痴慢啊，换句话说，这习气都不来。我们提升自己的灵性啊，啊，没有生死，没有疾病啊，啊，这才是真正防止的妙法啊。下面一个问题， 他说弟子看见报章上一些意外和横死的亡者，很希望他们也能参加法会，故曾于家中啊祈请他们到道场参加法会，但当天晚上便被一位难众众生压着不能动，这是压鬼啊，压着不能动，并且很清楚地听到他说这样做是没有用的。当时我马上称念地藏菩萨圣号，再过一会之后那个众生走了，请老法师开示是否在家中祈请不入法啊？应该怎样做才入法？家中代请也入法，不能说不入法。他说你这样做没有用处，你那个真诚心的程度不够。那如果不是真诚心，里面夹着妄念，或者还夹着有疑虑还有怀疑啊，那就把你这个诚意破坏了啊。那你要请他到道场来一起共修，你一定要自己来。怎么请他呢？你跟我一道去，这就行啊。你到道场来，带他们一起来啊，一起来共修，这才是诚意啊。你如果没有发心，是不是跟着我的，你们自己去啊，那没用，可能到门口护法神就挡住了啊。诚心诚意邀请的时候啊，你带他来啊，到道场还要诚心诚意跟护法神沟通啊，请护法神慈悲啊，让他进来啊。这个我们有经验的 啊。早年我在新加坡，陈光别老居士往生啊，他们那个是还没有人请啊，护法神主动的跟着这些法师到居士林的道场啊，大概也跟居士林道场护法神沟通了，护法神准他们进去啊，他们没有恶意啊，所以护法神同意他们进来，来求皈依，来求听经啊，不是来捣乱的啊。人数也不少，有100多人呐、啊这个事情都会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到居士林之后，这些众生附在一个人的身上，念佛堂一个女孩子，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叫杜美璇啊，以后她见过我啊，附在这个人的身上，说出他们是老林长的冤亲债主啊，看到老林长念佛往生非常欢喜啊，不再找麻烦了啊，他做出这样一个好的样子，他们也想求生净土啊，所以要求皈依啊，要求听经啊。确实这一帮众生呢，有不少真的往生了。啊，所以你在家里面可以祈请这些众生呢跟你一道来啊，到这边的时候也跟这个道场护法神呢，哎，也要有礼貌，要打招呼啊。我相信，这个就没问题了啊。底下这篇，观世音菩萨是有求必应，弟子可向观世音菩萨祈求婚姻吗？啊，姻缘真的是前生注定的吗？是前生注定。 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，可以去祈求啊。但是有的时候求不应，为什么呢？非礼不如法，观音菩萨不管你。如果你真正啊，这个你是个男生，希望娶到一个好太太啊，能像文王的夫人太姒一样啊，这个将来能够生出圣贤人啊，不但是荣宗耀祖啊，而且能够帮助社会安定啊，帮助世界和平，那观音菩萨就会继续帮你忙。你没有这种大愿心，菩萨不会管你的啊。那你就续世的缘分是什么呀？夫妻是缘的，有报恩的，恩爱夫妻，有抱怨的啊，抱怨的时候结婚之后永远不会和睦啊，会给你带来家庭纠纷啊，有讨债的，有还债的，总是四种缘啊。啊，只有懂得佛法的人，无论是哪一种缘，都把它转成法缘，大家在一起学佛，一起共修啊，过去不善的缘化解了啊，善的缘也转变成法缘了，这个好啊。现在学佛，在家学佛的同学有几个人懂这个道理呢？如果真懂这个道理啊，学佛同修家庭决定是和睦的啊，六合金的家庭啊，啊，那佛法在这个社会形象就不一样了啊，学佛的人家庭真的是美满啊，这就是弘扬佛法了，这就是利益众生。那如果学佛的人还是争名夺利啊，还是自私自利，不但戒律不能持，实善也做不到啊，这就错了。这样学佛依旧随业流转，灾难来的时候还是不能避免。那为什么你不是真学佛？挂着佛的招牌，没有认真学佛啊！我们现在把这个事情，学佛的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啊！出家为什么沙弥律仪做不到？在家十善业道做不到啊？从前人可以能做到，现在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研究总结的是，从前人有家庭教育的根，所以他容易做到，现在人没有了啊。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接触佛法，他那个不善的习气已经养成了，断不了了啊，所以都不是认真学啊。认真学佛在语言上，佛法是教育，认真学就是天天听课啊，天天进讲堂啊，天天学习啊。啊，那么现在佛教的这个环境 寺庙现在是很多了，没有教学，都是法会经忏佛寺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没用处。啊，这个经忏佛这个法会是像学校里面举行一个活动啊，活动的根还是教学啊，比如一个学期举行一两次学生成绩展览，这就像法会一样啊。你平常没有真正修功啊，那个展览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不起作用啊。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，我们这个道场有一点点小的感应，是常年讲经啊，天天不中断啊，我们拿累积的这个功德在三十七念作为超度的这个根本呢依据啊。啊，你没有这个这么多人平常的修功，这个超度效果就很薄弱。啊，那么这个事实有几个人懂得，有几个人明了了啊，凡事都有理，有理必有事啊，理事搞清楚了，你怀疑就没有了。摸后一个问题，对鬼神灵媒所传递的信息应如何辨别写真，这个问得很好。现在这些鬼神灵媒太多了啊，人话不能听，为什么呢？现在人都忘了，都不肯讲真话，所以对人都起了怀疑啊！鬼话能听吗？啊，鬼话真能负责任吗？他给你开个玩笑，你就吃不消了啊！所以，鬼神灵媒接触的时候要有智慧，他所说的。与圣贤教诲，与佛菩萨经论的相应，哎，这个可以做参考。如果不相应，那就肯定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对这些鬼神灵媒啊有礼敬，不听他的，啊，不能依他的。这个教会去做啊，那你会吃亏了，你会上当了啊。尊敬他呢，这是应当的啊，礼敬诸佛嘛啊，称赞如来，称赞什么呢？一定是你与正法相应，与正法不相应不可以听啊。所以有些灵媒传给我们的讯息教我们怎么样呢？叫我们在灾难这个期间当中吃素啊，素食断恶修善忏悔啊，这个与佛法讲的相应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啊。那这个鬼神是善意， 他教给我们是正法。如果传来说你们学佛什么其他都不灵，一定要依照他的方法，那就靠不住了。啊，他的方法跟 佛经上讲的方法一样不一样？啊，一样可以参考，不一样决定不能听他的。这样你就能辨别啊，什么是邪，什么是真啊，什么样子可以接受啊，哪些我们一定要拒绝啊，决定不能够被他牵着鼻子走啊，那你就错了。你是学佛的，不跟佛走，跟魔走了啊，跟鬼神走了，这大错特错。下面有中国同修提的四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弟子经常做法宝流通工作，需要借出信众捐款，因担心误拿功德款自用，时常多投些自己的钱放进功德箱，请问若真的误用大众捐款，这样做是否可以弥补？可以弥补，这叫做过，不叫做罪啊，还是过失啊。应当怎么做法呢？应当大众捐款纵然是功德箱，天天都要记录啊，你有个本子记录啊，今天功德箱多少钱，昨天功德箱多少钱，一个月统计一下多少，不能做别的用处啊，不是自己随便在里面拿的时候用的方便呢啊，没再自己再放一点钱进去，纵然放得多还是有过失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不如法，不能给一般学佛同学做一个样子啊，真正的功德就是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我们所做的是人家也是个最好的榜样啊，这不是个好样子啊，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最好不要这样做法。第二是如何避免因吃素戒杀而遭到家人的反对及其他人嘲笑。其他人嘲笑没关系，我们常讲笑死是他死了，我们没有死吧啊，这个无所谓。但是家人呢，家人你要做出好的形象给他看啊，这个好的形象啊，你在家吃素他们吃荤啊，一两年之后你的身体比他好，你的精神比他好，你的智慧也比他好，他就服了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拿出形象来给他看的，做个比较啊啊，尤其要讲清楚为什么要素食啊，不相信佛法的，不相信因果的，我从科学上讲嘛，这才相信了吗啊，病从口入，这是几千年传下来的谚语，他不会反对的，病从口入啊。所以我们吃东西呢就选择啊，通常选择卫生，这个大家都重视，保护身体啊，生理啊是物质的身体啊， 人除了物质身体之外，还有个精神的身体啊，啊，精神情绪啊，回教徒懂得，回教懂得要保养身体，还要保养性情啊，所以动物里面凡是性情不好的，他不吃啊，他们吃的时候。最吃的最多的是牛羊，牛羊性情温柔啊，这个很有道理啊，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很有道理啊，啊，我跟他们接触是在小时候，啊，我念初中的时候，同班同学有几个是回教徒，我们很好的朋友。所以我也常常到他们家里去看啊，他们也带到我到清真寺去参观啊，我了解他们比较多啊。可是佛教是佛教吃素食啊，我是根据过去这些经验，哎，卫生卫信哦，佛教的素食啊，讲究保护自己的慈悲心，微信啊，所谓是闻其身不忍食其肉啊，你看到动物厚厚薄薄，你怎么忍心去吃的肉啊，就是保护自己的慈悲心啊，所以佛家这个饮食是最完美的啊，它卫生卫信卫信啊，我最初选择素食是这个道理啊。那个时候我学佛才半年，接触佛教半年啊，我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选择应该是的，保护自己慈悲心，保护自己性情啊，保护身体啊。我想这样子大概你家里面就人就可以接受了啊，素食的健康决定超过肉食啊。你看我们这个国内本焕老和尚今年110岁啊，去年过100岁的时候我就看他身体挺好啊。啊，只是耳朵差一点。那我们聊了半个小时，很开心的。啊，我那天去的，啊，带了这串念珠，不是这串，啊，很普通的一串念珠。啊，他赶紧跑到房间里，拿了一串，大概是什么玉石的念珠给我。他说你是大法师，怎么可以带这个？你把我念珠换走了，啊，很风趣。所以一生素食啊，那从小出家了，啊，101岁了，还不需要人照顾，真不容易啊！啊，那么你看看出家在家学佛的。常年素食的身体都很好，然后这好样子在呀、啊！啊，何必去吃众生肉呢？第三个问题，他弟子的母亲烧香拜佛，有时候啊也念念佛，但却反对弟子学佛念佛。他说烧香拜佛是为子孙后代求富贵平安，求生西方太难了啊，没有人能做到，请老法师开始啊。这个问题你多看看往生传啊，多看看净土圣贤录，你就晓得往生不难啊。要告诉你的母亲 啊，能把念头一转，他就能往生。啊，千万不能让他呢障碍自己的儿女学佛。哦，这个过失很大啊，这是什么？断人法身慧命啊，这个罪业很重很重啊，应当是带领自己一家人学佛啊，一家人成就啊，所以这个在一念之间的学佛，应当把佛教的道理常常讲给他听。啊，他是属于迷信，对佛法又不所知，啊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心态啊。第四是现代人把学佛修善的人都当作怪物，不正常，甚至嘲笑。许多学佛者觉得障碍重重而退转，请问如何才能不退转？只要你坚定志向，就不会退转了。啊，我在学佛的刚刚学佛的时候，我的朋友、同事、长官，哎，也都说我不正常啊，啊，也都说我是个怪物啊，啊，尤其以后我把工作辞掉出家了，那真是个怪物，啊，他迷了，被佛教迷了，啊，迷得太深了。啊，可是20年之后啊，他们工都退休了啊，常常听到我在电视、在网络上讲经，见到我之后啊，哎，你的路走对了。他才想到我不是怪物，他自己是怪物啊。那我们在生活上呢，我一年比一年快乐，他们是一年比一年痛苦，这个对比太大了啊。所以在晚年没有一个能跟我相比了啊，所以这是实际的状况摆在面前，你不能不相信啊。可学佛有真的学佛，有假的，假的是迷信啊，迷信不行啊。啊，真的学佛，佛法在经典里面啊，佛法是教育，这个一定要搞清楚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啊，从来没有搞过金蝉佛事，从来没有搞过一次法会。他老人家再生49年就是教育，有教无类呀。你要认识他了，你不认识他，随便批评他了，你冤枉了好人呐、冤枉好人是有罪过的。啊，他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的啊。过世到今年，就像外国人讲的吧，2550周年，去年联合国还特别啊为他过世2550年还做一个词的活动，普通人能做到吗？ 啊，全世界有这么多人相信他，有这么多人跟他学习，难道这些人都不正常吗？啊，就是你正常啊！啊，要多想想啊！啊，所以你要批评他，我常常讲，你必须认识他，你才有资格批评。啊，你要不认识他，你这个批评是有过失的。啊，就像我们批评一篇文章，一定把这个文章就仔细看看几遍，啊，哪些地方有问题你才能提出意见，啊，那么对于佛法经典你根本没有接触到，一无所知，你就敢批评，这个胆子未免是太大了，啊，一无所知你没有说话的资格，必须要把它搞清楚，啊，所以佛法欢迎人批评，啊，佛法不怕批评，啊，非常欢迎，啊，要想批评的时候先去研究经典，啊，这样就对了。底下是网络同学的提问，啊，第一个问题就是证阿罗汉果的人能通过去五百世，亦能知未来五百世，请问能知过去五百世这个可以理解，能知未来五百世，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因果已注定了，那么未来总在预言不同，应如何解释？这个确确实实是这样的。未来那个语言常常在变动，他今天给你讲的是未来是跟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相同的，啊，时间是一句话说，不是真的，啊，时间是不相应刑法，你真正了解之后啊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，这才是真的，啊，三际平等，时间是我们一种错觉，啊，所以说它能突破了空间维次之后，过去现在未来它都看见，每一天的变化它每天也看见，它有这个能力啊。那你要问这个事情呢，这个事情很难讲得清楚啊。啊，有一个方法，你好好的修，啊，你不必要证到阿罗汉，你只要证到斯陀含，你就有这个能力了。啊，斯陀含不能够知五百世，啊，大概是三五世是没有问题的。嗯。这个过去未来他都知道，那未来的事情发生不比阿罗汉的，像一般灵媒传达的有未来事情还没到，他预先告诉我们，啊，我早年在台湾讲弥陀经的时候，啊，讲弥陀经疏钞，啊，莲池大师疏钞是在年友念佛团，啊，年友念佛团的负责人 是一个退休的老将军啊，在抗战期间啊，跟日本人打仗的啊，是个高级军官。他告诉我一段事情啊，在江西作战的时候，他遇到一个老道啊，这个老道有神通，知道未来啊，我们不讲过去，知道未来。嗯，他们住的地方比较低洼，老道告诉他，你们赶快搬家，搬到高一点地方，这个地方啊，一个星期之后会淹水。他不相信，因为看这个天气的时候没有下雨的迹象啊，天气都非常好。到一个星期，到那一天，他还特别派人去看老道，因为老道也住在不远嘛，看老道有没有搬家。结果去看之后，哎，老道果然搬了，他就有点警戒的心，所以一丝毫迹象都没有啊，所以他也就是也提防了啊，没有想到的时候，突然一阵暴雨，真的那个地方就淹水了，他一个星期知道的。啊，还有一桩事情啊，他才老道告诉他，他看到了在东方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，战争很激烈啊。那么他们是高级军官了，怎么去查？依照他讲的方向居例去查，查不到。三个月之后，日本人偷袭珍珠港，就是他指的那个地方。他三个月之前他看到了。这真的不是假的 啊。那么你从这些这个小事情来观察了，那阿罗汉看五百世啊，须陀洹能够看到个五六世，这很正常了啊。所以能看到过去，能看到未来，那在佛法的理论是什么？过去未来是一个心，你知道一心就通了啊。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心，心是体啊，就是法性啊。所有一切现象呢是法相，法相从哪里来的呢？六祖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自信生万法，你见了信，哪有不能够明了万法的道理呢？万法就包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没有一样不同的啊。所以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，心性是真心，心识是妄心，这样啊，理解对吗？啊，心识是所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所产生的资讯储存体吗？包括有妄想那一刻起。”就储存资讯，佛经上是这么说的：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，无明这生三细相啊，这个三细相的是就是阿赖耶的主体，就三细相，无明业相。转向境界相啊，转向 就是阿赖耶的见分，境界相就是阿赖耶的相分。啊，一个妄念变现出来的，确实它有次第，但是速度太快，不但凡夫不能辨别。佛在经上讲，七地菩萨还没有见到，八地才见到。啊，八地居离究竟佛国很近了，他上去，你看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，再就是究竟圆满的佛国了。啊，52个阶级，他最后5个见到阿赖耶的这个现象。啊，那是多么深的定功，也就是多么清净的心。啊，心清净到极处啊，这极其微细的现象你全部看到了。啊，那么心性真心妄心，在大乘教里面许多宗派讲法都不一样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啊，说法不一样我们知道，那是祖师大的教学方便。啊，实际呢是一桩事情。底下一个问题是，修学到某种程度是不是一定要静修闭关成就自己再帮助大众？静修是随时都要静修啊，不一定在某种程度啊。开始学的时候就要把心静下来，就要修正自己许许多多错误的观念啊，错误的行为啊，这叫静修啊。啊，所以静修是没有任何界限的。那么至于闭关是有条件的啊，什么人有条件闭关呢？开悟了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啊。给诸位说，阿罗汉没资格闭关，辟支佛没有资格闭关啊。这个闭关条件是什么？我们华严经是原教，初住菩萨，现在我们讲的贤首品，贤首菩萨没资格闭关。为什么？他无明没破啊，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，他妄想还没放下，他分别执着没有了啊，妄想没有完全放下，他不够资格闭关。妄想放下之后了，他超越十法界了，身体还在这个世界啊，确实放下了，他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完全通达了啊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。为什么要闭关呢？没认识他，没有人请他出来讲经说法啊，他不能自己自我介绍，这不可以的啊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闭关啊，闭关就是告诉天下人，我已经学成功了啊。天下人如果有问题不能解决的啊，你要去求高人指点，哪是高人呢？闭关的是高人，你就请他指点。他如果不能指点，你可以把他关门打开，出来跟我一道参学，你还不够资格闭关。啊，闭关是这个像 成就一定弘法利生的，一定就从事有教学工作啊，啊，没有人请，没人认识，用这个方法，啊，所以闭关不是容易事情啊，啊，这真的闭关。第二种呢，勉强也能闭关，是吧？名气太大了，现在讲知名度太高了。啊，一天到晚访问的人不断，搞得你没有法子修行。这个是闭关什么呢？拒绝来访的。啊，那么你是哪一种人？啊，我是在早年刚刚学佛没多久，受了戒之后，啊，有一个居士，他有一栋，洋房。啊，别墅在山上，啊，没有人住，啊，他那个时候遇到我，听我讲经，啊，他希望给我呢，让我在那边呢，进修闭关。我到台中去把这个事情报告老师，老师就把这个给我说，他说你是哪个条件？你有什么资格闭关？那第一个，我们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啊。没有明心见性，不够资格。第二个呢，也没有那么多书啊，你还没有出名啊，两个条件都不符合，好好的学啊，赵州八十有行诀啊，啊，这是中国古人，赵州和尚八十岁没有开悟，到处参学，参学很辛苦啊。为什么呢？为自己这个功夫不到啊！啊，你有什么条件啊？资格去闭关呢？啊，我这才明了啊！以前不晓得嘛，看到年轻的法师很多闭关的嘛，啊，我们都很羡慕嘛，啊，才知道闭关是有条件的啊，成就自己，在帮助大众，这是正确的。现在要等自己成就再帮助大众啊，没人了。我们以前也是这个想法了，李老师讲的是，那就没有人了，弘法利生也断绝了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自己没有成就也要帮助大众，没有成就怎么帮助呢？那经讲错了怎么办啊？所以老师就教给我讲古人的注解，没有自己的意思，讲错了由他负责任，我们不负责任啊，去教给我们一个原则，儒家所讲的，论语上说的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我知道的我就讲给你听，我不知道的我念过去就算了，念过去为什么不讲，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不是过失，这没有过失啊，强不知以为知，那就会有过失啊，不要充面子，老老实实的，这就正确了啊，把自己所学习的给大众做报告啊，与大众分享，这正确了啊，老师这么一说明呢，我们就放心了跟他学讲经啊，所以今天我们讲华严，我们所依据的这个注解啊，清凉大师的疏钞，李长者的合论，我们是参考这两种啊，当中有一些穿插的是，那是我们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学习心得报告啊，提供大家做参考的啊，所以讲经要开悟啊，不开悟不行啊，开悟是一定啊，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，至少也要把执着放下，对于事出世间法， 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统统不再执着了，是阿罗汉的境界。阿罗汉是正觉啊，无上正等正觉。阿罗汉得到正觉，菩萨是正等正觉啊，等是等于佛啊，正是正而不邪，等于佛不是佛，比佛还是要差一等。啊，那么到佛的时候加上无上，啊，没有再超过的，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个至少是要得正觉，你才有资格讲经啊，讲得不错啊。啊，会跟佛所讲的呢相应啊，所以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。那我们知道这里头关键就是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，这修行功夫就在此地啊。妄想分别执着一年比一年轻啊，你的智慧德行呢一年比一年提升。不管修哪个法门，统统要放下了。如果不放下，修那个法门呢，就变成法执了，又错了。那执着有两种啊，这烦恼两种啊，一种是这个。人我的执着，一种是法的执着啊。人我执着呢这叫烦恼障，法我的执着呢叫所执障，它都变成障碍了啊。所以这个道理啊要懂啊，真的张家大师第一天见面就传给我看破放下啊，确确实实把大乘教里头修行的秘诀告诉我了底下一个问题，听闻老法师讲解的《金刚经》谈到啊，若世界何战核战争爆发，只有四位僧众就可以化解，不知道其中的深妙理论是怎样的，请老法师慈悲开示。这个《金刚经》是很多年前讲的，我现在忘记了啊。这个四位僧众大概是讲活佛僧团啊，因为佛在经上常讲四个人在一起共修，真正能做到六合敬，这个僧团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。那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僧团的时候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守护啊，这世界上不会有很大的灾难。那毁灭性的灾难绝对不可能有啊！所以这个活合众啊，多可贵呀！啊，现在讲和谐啊，两个人在一起都不和，甚至于我常讲呢，你一个人自己跟自己都不和啊，你还在生烦恼。你还在打妄想，自己跟自己都不和啊！四个和合众太难太难了啊！我这一生就没有见到过啊。那我们自己过去在这个台湾，我们有个小道场啊，华藏图书馆啊，人数最多的时候也有40多人在一起住。不是合合众啊，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看法想法 啊，虽然天天在一起学习经教，没入进去吧？你想得多难啊！啊，你一家人的时候，夫妻都不好，你就知道多难。啊，佛教的僧团确实是厚厚重啊，他明理啊，他一切都放下了，他才能活。啊，有一桩事情放不下，没有办法做到活，这是非常困难。啊，那要求谁？求谁呢？只有求自己，求人，求不到的，自己发现。啊，我跟一切众生活，但是他不跟我活。啊，这个没有关系。啊，那么在灾难中，无论什么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，我跟一切众生活，我不会有灾难。啊，原子弹爆炸，我身体变成灰尘，我的灵性往上升，不会往下都坠落。啊，永远保持清净心。慈悲心，这就对了。底下一个问题，《弥陀要解》中偶业大师说，只要信愿具足，善念也能往生，是否与功夫成片是往生的最低要求说法矛盾？不矛盾。功夫成片是你可以自在往生啊，这个具足信愿呢，善念能往生呢，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低的条件。善念是什么呢？善念是没有定课啊，我一天定的功课，这就不是善念。不定功课是三年，那他有空就念佛，有事就办事，啊，这叫三年。信愿坚定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啊，祖师讲得很好，能不能往生啊，决定在信愿之有。往生品位呀，那是念佛功夫的高下啊，四徒三辈九品，那是念佛功夫的上下啊。如果讲往生呢，真心切愿，这个人决定往生。这要解里都讲的，印光大师非常赞叹的啊，所以。这个法门叫一心道啊，啊！但是信愿、真心切愿就不多啊。一般人这个心愿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对这个世间有贪念，这是假的啊。这个世缘没放下，增名夺利啊，他怎么能往生？啊，真心切愿的人是对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不关心了，全放下了啊。身体在这个世间的时候总是随缘啊，什么都好啊，决定没有丝毫计较，没有丝毫执着也决定往生了啊。你对这个世间你没有看破啊，这个世间金刚经上说的好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 般若经上尤其讲的透彻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啊！所以真正明白了，彻底放下了啊！没有一样不是随缘的啊！你比如讲教学度众，随缘呐、有缘就做，没有缘就不做，不说一定要做，一定要做你就执着了啊！有缘应该做，为什么？利益很多众生，没有缘毫不勉强啊！众生没福嘛那这个事情福来了也不行啊，必须众生有福，佛道世间来出世，众生福报现前，感得佛来演化。那众生没有福，如果佛就来了，那佛应该常常来啊。啊，为什么佛来的时候那么少呢？众生的福报成熟了，佛就来了。啊，众生没福，佛是在讲也来，不用佛身。啊，不会现八相成道的身啊！你像慧能大师在中国实现的是啊，就是很平凡的樵夫身啊，实现为祖师的身份啊，确实也有实现为宰官的身份啊，有实现为商主的身份。啊，商主就现在讲的是工商业的巨子，啊，商主的身份，什么身份都能实现，但是凡夫不认识。哎，那么他所做的事情是好似好像也不太多，为什么呢？众生缘分，众生只有这么大的福报，如果超过了，超过他受不了。啊，绝对不是随他自己意思走，通通是看缘分缘啊，所以能感的是众生啊，所应的是佛菩萨了啊，佛菩萨绝对没有起心动念，绝对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那我们要用善心去看，我们要用真诚学习的心来看，啊，这个感应就很大了。第六个问题，老法师讲经啊，在经中说过啊，这个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，那么要是执着虚空法界的自己，是不是也错了？无我了，忘我了，是否就等于空了？空是一种怎样的境界？执着虚空法界是自己还是错了？虚空法界本来就是自己，你不执着它还是你自己啊？这个与执着不执着不相关啊，不是说执着就有不执着就没有，它不是因缘生法，它永恒存在啊！你不执着它是你自己的错，你不认识它，你执着它还是错误，你也认识不了它啊！所以什么时候你真正见到呢？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就是了。 宗门大德常说，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，就参学铁鞋都踏破了没找到啊。这一下觉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原来现前就是啊，那什么呢？只要你妄想分别放下，就是没有放下，怎么参学都隔一层啊。放下就是啊，这是我放下了，其实你还没有放下。为什么呢？那个放下你还没有放下，你是问题都麻烦啊！你以为你自己放下了，你心里头有一个放下，还是没放下。那个放下依旧是妄想分别之主，你一样都没放下啊，还是个凡夫啊！都要好好的学，好好的参。我们不是那种根性的人，所以我们才念阿弥陀佛啊！不管什么念头起了，通通用一句阿弥陀佛把它换过来啊！我们到什么时候放下了？到极乐世界才放下啊！那真的放下，见到阿弥陀佛啊！现在唯一的是真正靠得住的、稳稳当当的这个方法，先见阿弥陀佛，再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啊！现在我们这个道理都搞清楚、搞懂了啊！我们的习气很深，是不容易放下啊！像慧能大师的那一种人啊，我的三个老师都警告我。啊，三个老师互相没见过面的啊，告诉我同样一桩事情，决定不能学慧能啊。尤其方东伟先生告诉我，慧能大师以前中国没有出现这样的人，慧能大师以后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人，就这个人不能学啊。我们应该是按部就班，他是一步登天的，我们按部就班，像爬楼梯一样，我们一层一层往上爬啊，他是一步爬上去啊，这个不是普通人啊。所以空的这个境界，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境界讲了22年，讲般若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大乘人讲这个般若是大乘法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科目啊。真正能懂的、能其如的不多佛教传到中国来，这个法门在中国非常兴旺啊，真正懂得的教下大开眼界，宗门大彻大悟，净土宗我们念佛法门理一心不乱，这在2000年当中啊，没有几个人呢啊，非常难得啊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些事情，所以是解悟，解悟的人就多了，证悟的人太少了啊。解悟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念佛求生净土，连禅宗都不例外啊。永明延寿大师就是带头的，他在禅宗里面大彻大悟，以后转到净土宗来，成为净土宗的祖师，专念阿弥陀佛，给我们做成最好的榜样啊。禅宗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很多，教下也不少啊。 所以才肯定了这个净宗成就末法时期的人是最可靠的方法，万修万人去啊！啊，这个离世都要懂得，不要怀疑啊，认真努力，好好的去学习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只能讲到此地啊。